自打这个苹果手机问世以来呀，因为这个苹果手机出事儿的太多了。怎么呢？谁让它那么贵呀？一部手机怎么了？就得要个四五千、五六千块钱，而且呢，颇受年轻人青睐。这个年轻人还很多没钱的，所以为了买这苹果手机呀，你看吧，有卖肾的，有卖血的，有抢钱的。今天我们再说一个贷款的，贷款呢啊，说着话，去年10月，苹果六手机刚刚上市，湖北大学有名大二的学生叫小柳，这个小柳看到有同学购买，年轻人嘛，攀比心嘛，哎呀，这苹果六太好了，他也动了心了。但是呢，那多少钱呢？多少银子呀？每个月家里给自己1500块钱生活费，按说就不低了。但是呢，自己大手大脚，爱花钱，爱请客，这一个月1500块钱，平常都不够花呀，没有什么结余呀，更别说什么存钱了。再找父母开口。也不好意思，那父母肯定说呀，你个学子，上学的学生，你买那玩意干嘛呀？齁老贵的，不就打电话吗？随便买一个国产手机，几百块钱就完了呗，肯定会这么说。所以呢，想找父母开口又不好意思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人家这手机呀，销售人有主意，怎么呢？人就考虑到有些人呐。一下子付不起那么高的钱，怎么办呢？人家可以分期付款，网上就有嘛。经人介绍，这小柳啊就登录了深圳一家网络贷款平台，要申请贷款。不是那个分期付款买手机吗？啊，你听着呀，人家这个贷款平台呀，人家不贷现金，只贷手机。于是呢，这小柳就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、学生证、手机等这些号码，以及父母、老师相关信息后，用一张借条换回了一部苹果六手机。但是您听清楚了，人家贷的是手机，要你还的可是钱呢。那怎么还钱呢？小柳有主意呀。那我带着手机，我带出来了，我不可以把它卖了吗？卖了之后，我用卖的钱去还这个贷款，这么滚着来呗，拆东墙补西墙。我听人说了，人过去倒房子就这么倒，在这个银行贷了款买个房子，然后在那个银行贷个款再买一套，然后卖着那个房子抵这个银行。然后用这个房子再抵那个银行，倒来倒去，最后倒回来自己手里落一套房子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也学人家这个呗。于是呢，几天之后，小柳用同样的方法再次贷到了一部苹果六手机，于是就把这部手机给卖了，然后还了4000块钱贷款。这滚起来了吧？滚不起来。还完之后，再也无力偿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人家说你没办法偿还，你给我打欠条吧。没办法，只得按对方要求连本带息打了一张约10000块钱的总借款。哎呦，这下子呀，这小柳啊可就坏了。自打背上第一笔贷款之后，成天是提心吊胆。上学都没精神了，光想这些贷款了。到了还款日期，对方是不断的催讨，怎么办呢？小柳只得在网上搜索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信息。你现在的小额贷款太多了，对吧？好听叫小额贷款，不好听有些呀，说白了，那真有点高利贷的意思。这些贷款公司。 那瞄准的就是你这急用钱的人呐。那小柳没办法，那指的也得贷呀，一家一家打电话申请贷款，拆东墙补西墙，以求暂时的安宁啊。就这么着，这一晃一年了，今年初开学以来，为了应付贷款本息这利滚利，小柳先后向深圳、上海、北京、武汉等等十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贷了款。不是，他不就买两个苹果吗？这怎么贷那么多款呢？嗨，别提了，小柳说了，其实吧，除了两部苹果六之外，我还分别贷款往海南岛、往神农架，我各自旅游了一圈，三笔费用加上其他款项，贷到的钱总计三万多呀。哦，这小柳啊，没办法还的钱，只得跟父亲说了。那父亲老柳一听，三万多，行吧，我替你还。不是爸，你听好了啊，我贷出来的是三万多，现在利滚利那就不是三万多。嗨，老柳说不是三万多，他能多多少钱啊？这贷款公司你就算他每个月10%给你收利息，行了吧，这一年也不过这翻出一番来也不过就6万多块钱呗。不是六万多块钱，不是六万多块钱，不是10万，不是10万块钱，到底多少啊？70万啊啊！老柳一听说70万，是，你怎么借的呀？我这是这样呗，这利率呀、啊，这倒是那么高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当时我没钱还呢，没钱还到日子不还，这就算逾期违约了。逾期违约得交纳违约金呐，这违约金是本金的10%，每天什么？每天10%啊！我当时对10%的违约金没有概念，现在才知道，我5万块钱欠款，一天光罚息就得5000块钱呢，现在要账的都跑到我学校来要账来了。一点不假呀，这小柳的辅导员方老师说了，今年8月就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这小柳欠贷款公司6000多元逾期未还，希望我催一下。于是我才电话通知了老柳。前不久有2名社会青年又到宿舍向这个小柳啊讨债，我担心发生意外呀、啊、就赶到宿舍把这讨债的人呢赶走了。哎呀，这小柳啊刚入学表现很好，还当过班干部呢，从今年初开始就显得心事重重，学习也不如当初那么认真了，估摸着就是被这高利贷给逼的。嗨，老柳气呀，但没办法，为了解决儿子的欠款问题，他与1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联系，了解情况，协商还款，已经还了大概10万块钱了。其中有一个呀，是还款日期为2015年4月22号的5万块钱欠款，逾期100天。按每天10%的违约金计算，共要还款55万元呢。经过反复协商，最终以支付5万元本金加上少量违约金，这才得以解决呀。这算好说话的，还有不好说话的呢。这不好说话的公司就给这老柳发短信了，说你的儿子这账单已经归为恶意账单，我们向校方施压并扣押毕业证，而且我们呢准备张贴大字报， 就在你儿子的学校和合同登记地大量张贴这大字报，逼迫还款。甚至有工作人员曾经多次带人到学校催款，由于借款人态度不好，说这笔钱呢已经被列入恶意坏账了，如果他还不还，我们绝对不可能让他上学，但如果他有诚意见面，我们可以减免他30%的滞纳金，这都算好的。甚至有催款人员威胁呀，说如果再不还，就把花圈送到你们家，什么事儿你们自己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这老柳啊为难了，儿子的一时糊涂让全家陷入困境，他希望儿子的遭遇能够警醒其他涉世未深的大学生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虚荣给自己套上高利贷的枷锁。不过话说到这里呀，说书人呢对这个行业也不太了解，但是就觉得这个每天10%的滞纳金这个额度好像有点过高吧，不符合国家的规定吧，啊，这种合同能不能承认呢？还希望这柳先生啊，老柳您呢在还款的同时也去打听打听相关的法律，也请那些法务专家给您分析分析，要是不合法的合同，这可没效啊。欢迎收听由王风尘主持的评说天下栏目，请广大网友搜索中国网，关注官方微信号，告诉我们您想看到的，您想了解的，王风尘在这里给您评说天下。